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在星期三因为参与2019年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处长期监禁。这些民主派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杨森、何俊仁，同被称为长毛的梁国雄，还有包括社会民主连线的黄浩明、陈浩门和吴文远。当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在判刑时说，因为各个被告参加了2019年10月反政府抗议活动最激烈的大规模示威而被判刑，所有七名被告都在现场。胡雅文说，虽然香港的小宪法即基本法保障集会和示威自由，但是他说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受到宪法规定的限制。各个被告的刑期从11个月到16个月不等，除了黄浩明之外，所有被告均已经因为其他非法集结的罪名在监狱服刑。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活动促使北京在去年批准了一项在香港全面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项法律，任何被认为从事恐怖主义、分裂主义、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同外国势力勾结的人都可以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将会面临终身监禁。自从该项法律在去年生效以来，香港当局向民主派施加越来越多的打压措施。美国多位高级官员称，70年前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澳新美条约而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并高度赞扬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一起反恐、一起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在9月1号澳新美条约70周年来到的前一日，拜登总统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称他不会忘记在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之后，澳大利亚援引这个条约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行动。拜登重申了美国致力与澳大利亚一起去推进两国共同价值、民主社会的准则、世界安全和繁荣。他说，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一起捍卫两国共同的原则，包括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将继续为印太地区提供稳定与安全。他说，我们的澳大利亚盟友和美国站在一起，直至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结束，美国将会永远感激他们。奥斯汀还说，具有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将会确保美澳同盟继续推进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共同愿景。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9月1号开始访问中国，试图促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紧密地合作。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敦促克里在会谈时不要忘记他在同一个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打紧交道。克里8月31号结束在东京的短暂访问之后，随即飞往中国，预计在接着下来的两日内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等官员会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今年较晚时候召开之前，就怎样提升对付气候变化的雄心举行磋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他承诺将会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但却未有制定计划在2030年实施碳达峰的目标。中国驻美国新大使秦刚在他的首场公开演讲中称，美国现政府正在延续上一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但是对中国继续进行在人权、地区安全、公平贸易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广受指责的行为却只字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8月31号刊登了秦刚当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他履新举行的视像欢迎活动的消息，以及他在视讯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秦刚说，中美关系空前复杂严峻，美国上一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而这个局面至今未得到改变，甚至还在延续。他将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全部归咎于美国处处打压中国的对华政策， 和美国决策人对中国的各种误解，称中国从来不搞侵略扩张，亦都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称霸世界。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及美中关系对抗不断升级之际，中国当局指令一个设在四川省省会成都的美国商会停止运作，不得再以商会的名义从事任何的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西南美国商会8月30号通知会员说，依据中国法律与规定，他们必须停止运作，并且不再以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不过通知中未有提到该商会被指令停止运作的确切理由。该商会的会长黄晓东星期二通过微信向路透社表示，他们正同地方当局讨论他们的登记与未来方向。他表示，当地的民政部门显然是在执行一项规定，即各个国家在中国只能够维持一个正式的商会。民政部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中国西南美国商会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无党派非牟利的组织，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商会之一。该商会的业务范围覆盖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主要是促进美国和这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中国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收购美格纳半导体公司的计划有可能因为被美国财政部认定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风险而破局。根据路透社报道，美格纳半导体公司星期一8月30号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该公司法律顾问上星期五接获美国财政部一封信，信中认定中国公司收购美格纳半导体公司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风险，因此将寻求拜登总统对这件事作最终的决定。中国私募股权公司智路资本今年3月同意以每股29美元的价格收购总部位于南韩的显示屏与功率芯片制造商美格纳半导体公司，交易规模约为14亿美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美国当局扣留咗部分中国嘅太阳能板产品，并且加征关税。咁系咪美中太阳能大战升温呢？我哋系会一篇专题报道噶。而另外我们会报道香港一个政治团体就香港的一国两制指数是公布了他们的最新调查，结果是显示维持历史低位，并且有近六成的市民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有负面影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831事件两周年，示威者流亡英国协助香港人在当地的融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8月31号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的政改作出的831决定五周年，亦正值反送中运动期间大批市民上街示威，最后演变成严重的警民冲突。香港警察当晚被指在旺角地区的港铁太子站里面无差别袭击当时的市民，网上亦流传有市民被殴打致死。一名据传被捕之后遇害的男子目前就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并且在当地成立志愿组织支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在831事件两周年之际，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8月31日晚，大批香港警察闯入港铁太子站首部反送中示威者，并且拘捕多人，指称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由于当时月台和车厢有大量乘客，场面混乱，据目击者形容，这些警察无差别拘捕和追打市民，又向列车内的乘客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剂。警方有封锁太子站，不给媒体和急救员进入车站。事后舆论对831事件众说纷纭，网上流传当晚站内有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在站内被警员制服，据讲叫做韩宝生的示威者，甚至有网民将韩宝生同一具海上发现的尸体相提并论。时隔一年，一名青年自拍视频上载到社交网站，他说自己就是网民口中的韩宝生，除了澄清自己没有遇害，他亦都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黄茂俊。831事件两周年之际，已经流亡海外的黄茂俊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专访，他说831当晚自己确实在现场，但是网民口中的韩宝生另有其人，估计是由于和自己年龄和背景相似，才会引起误传。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警察在2019年的示威的活动里面，他们不断地滥用他们的暴力，是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都很担心被打的示威者究竟他有没有事呢？警察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没有回应过的。冰封三尺并非一日之寒，重点是而这个人你们非常担心他被警察袭击到遇害。
黄茂俊说，他之所以事发后一年才发视频澄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而每当想回831当晚的经历，他都犹有余悸。
一班的蓄谋冲了下来，无差别地攻击任何一个在站里面的人，无差别袭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来的，是非常之恐怖啦！喺个站里边，当时候啦，我就喺月台度俾人拉嘅。但系咧喺我自己身边见到咧，咁系亦都有人咧，真系俾警察打到昏迷嘅。唔知啲差佬亦都唔知点搞啦，然后亦都冇救援啦，然后亦都系后来要靠消防员去进行呢个急救啦。
黄茂俊本来被控以非法集结罪，但是一年前他被警方起诉八项控罪，包括暴动、刑事毁坏和抢劫等。
喂，八条罪喎，讲紧是7到9年的刑期喎，就算合拼坐的话都好。咁但系问题是，我嗰晚我被人打喎，你告我呢啲喎，咁我问律师，其实系咪应该？有得打呢，一开始都觉得是有得打的，但是慢慢律师都即是收到一些风，然后就说哦，其实是没的了，一是认罪扣减刑期，或者是去下旅行咯，反正回去都是被人砌的啦， 我一定是用晒我毕生的力量我去讲这件事。
律师口中的所谓旅行，其实就是劝告黄茂俊离开香港。再加上港版国安法实施，2020年7月，黄茂俊决定在开庭之前离开香港，流亡英国。在人生路不熟的英国，黄茂俊忙于申请政治庇护，还要面对语言文化差异和生计问题。最痛心的是，他未能够和家人朋友告别，就要和他们划清界线。
我知道就是共产党的最厉害就是清算，因为在这件事上面我家人是完全不关事的，我去离开啊，所有东西他们都不知道的，就是因为我当下要一刀切啊，所有东西我来到我 settle 了，我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就是我家人都是那段时间才知道的，那就变到是我知道他们很难过。
与此同时，黄茂俊流亡海外的决定也都受到部分舆论攻击。10月1日，中国国庆，他连同一批流亡示威者发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烧中国国旗示威。随后网上讨论区出现针对他的贴文，当时有人说他利用示威筹款，亦都有人以韩宝生事件说他造谣。类似的遭遇令到黄茂俊一度变得消极冷漠，而带他走出低谷的是一位英国朋友。 温斯顿·马歇尔 （Winston Marshall） 是一个英国乐队的前吉他手，和黄茂俊经由当地组织介绍认识。在温斯顿的引领下，黄茂俊参与教会活动，又到食物银行做志愿者。在食物银行，黄茂俊接触到不同种族的移民和难民，令他觉得香港人在英国不应该只是要求其他人给予，亦都应该帮助别人。适逢今年一月，英国允许拥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亦即是 BNO 身份的香港人申请特别签证。黄茂俊和温斯顿决定创办非营利组织香港联轮 Hong Kong Link Up， 并推出伙伴计划，以一对一的形式为移民英国的港人配对背景相近的英国本地人，既为港人解决生活上的疑难问题，亦都协助港人融入英国生活。
透过pair up 香港人和一些的英国人，透过他们居住的地方，透过他们做的职业的背景，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家庭，就是有些香港人来到，他一个人来的读 design， 但是来到这里想做 design， 在 Hong Kong Link Up 的 volunteer 里面，有些英國人咧，就亦都係做緊啲 design 嘅，又係差唔多年紀嘅，又係住呢個差唔多區嘅，咁我咪 share 翻俾你咯。咁你有啲咩咪問佢咯。每一個香港人嚟到去海外咧，當你去 share 緊你嘅故事嘅時候，你就已經係代表緊香港。
由一月到依家，香港連輪已經收到3000多份申請，大多數來自英國人。黃茂俊每日忙於處理配對工作，佢話自己積極幫助香港人融入英國。亦都係為咗一啖氣，
包括范徐麗泰啦、振英啦、這個譚慧珠啦，佢哋好多爹嘅，佢哋係咁話啊，你去人哋個國家度做移民公民，你去人哋嗰度做洗碗啊！我想以一個即係我90後嘅年輕人嘅諗法咁樣想同佢哋講就係，個其實咧呢個世界咧已經變得好多噶啦，一個 Apps 咧都可以改變一個人嘅人生，完全都唔理解嘅。这个的资讯科技或者这个 social media 的影响力啊，就好有一个决心，就是首先要帮香港的 BNO 的 Visa 的人啊，甚至乎 Asylum Seeker，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 Asylum Seeker， 即是融入人家的文化可能要5年10年的时间，我们利用资讯科技希望可以发生到奇迹。
30岁的黄茂俊以往在香港从事影视创作行业，他强调流亡海外并不是人生计划的一部分，目前最大心愿是香港能够早日光复，
即系 Hong Kong Link Up 点都会继续落去嘅。咁但系你问我系咪自己会将所有嘅人生投放落去，或者将自己成为咗一个嘅好似刘冠聪嘅政治明星咁？我谂我就未必会啦，因为呢个经历系我都唔想发生。做 Asylum 好开心咩？唔开心噶，唔好玩噶，仲要冇得翻屋企，我见唔到屋企人。我谂我最大嘅诉求就系我想翻屋企咯。光复香港对于我来讲就是回家了。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下面继续关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囊机构民主思路，在刚过的星期一公布了每年一次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一轮的指数是 5.6 分，较半年前微升 0.1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评分就是 3.62 分，同半年前一样维持在历史低位。当中的言论自由的评分下跌了 7.9% 去到 3.61 分，创下2019年10月以来的新低，估计同今年6月底苹果日报停刊等等事件有关。調查亦發現接近60%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3月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對一國兩制有負面影響。有學者分析說，結果是反映經歷過幾十年選舉洗禮的香港人不能夠接受修改選舉制度之後剝奪大部分香港人選擇權的假選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屈在香港的報導。
由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由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开始发表第一份一国两制指数报告，一方面透过民意调查反映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12个范畴的评分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有关报告每半年发表一次。民主思路星期一，即8月30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结果。其中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6月21日至7月9日期间，以电话调查访问了1001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新一輪的一國兩制指數是 5.6 分，較半年前的歷史最低點 5.48 分微升 0.1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調查評分是 3.62 分，同半年前一樣維持在歷史低位。國際智庫的國際評價是 7.58 分，與上次的調查相若。民主思路认为，经历长期跌势之后，一国两制指数的评分回复稳定。负责一国两制指数研究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括号研究）潘学智在记者会上表示，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有12个范畴，今次调查跌幅最大的是言论自由的评分，下降了 7.9% 至 3.61 分，创2019年10月以来的新低。而跌幅第二位的是独立司法权，由上次的4分下跌至 3.8 分，跌幅达到 5%。 估计同6月底苹果日报停刊和反修例运动、818流水式集会判刑等事件有关。
我相信同我哋調查期間咧，其實大家見到就六月尾去到七月頭嘅，咁啊正正就遇到《蘋果日報》個停刊嘅事件啦，咁亦都有喺呢個調查會影響到調查結果嘅，咁亦都同呢半年裏面有幾宗嘅兩年前示威關於非法集結嘅案件嗰個判刑有關嘅。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调查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表示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对一国两制有负面影响，认为有正面影响的有 21.5%， 有 11.2% 认为没有影响，另外有 7.6% 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正值是负 38.1%。 潘学智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修改选举制度对一国两制有负面影响是多的，不过他认为调查进行期间选举制度改革公布冇几耐，包括即将在9月19号进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提名期都未结束，他认为后续发展有待观察。
甚至有没有得选举大家都未知道，这个就是选委会。选委会呢是其实过去这么多年呢那个投票那個基数选民基数都不是大的，所以这个方面的关注就可能集中在立法会。咁而家立法會大家討論究竟有冇民主派嘅代表參與，或者佢嗰個候選人嘅數目都係未定，咁所以大家係有一定嘅存在擔憂啦，同埋未知啦。咁到真係12月進行選舉嘅時候，大家可能亦都會受到唔知邊個人參選，但係咧肯定有一個選舉工程嘅。當嗰個氣氛熾熱嘅時候，選民見到立法會有一個一定的競爭，可能他們的觀點都會改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个民意调查结果不令人意外，因为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的选举就是即将在9月19日进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很多原本有权投票的市民都被剥夺了投票权。他形容选委会选举是一个笑话，而民调结果反映经历过几十 年选举洗礼的香港人不能够接受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剥夺大部分港人选择权的假选举。
即是千几个位里面有得竞争的，即是理论上有竞争的还有600多个，但到头来呢即是只是得即是一半的界别是有竞争，而且个竞争呢很多是15个减14个那两个竞争。结果最后结果呢就 1.13 人就争一个位。咁这个根本就不是选举来的，这个根本是一个即是选民就指定了即是哪个有权被选就被你 DQ 埋，即是这样的选举。我相信经历过几十年选举经验洗礼的香港人呢是很难接受的。而家大家都清楚啦，这样的选举呢不会真的选到一些得到市民认同和支持的人呢去代表香港市民的。
钟建华表示，如果相信一国两制的原意是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的香港人会认为修改选举制度是一次倒退，因此大部分香港人会认为修改选举制度对一国两制有负面影响。
如果你觉得我相信一国两制的原意是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亦都根据基本法承诺是一国两制是在即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的前提底下，香港的政治会不断改革，最后迈向普选，这些都基本法写得清楚的。那这次很明显一个很大很大的倒退，这个倒退呢不单止倒退到1997年，是倒退到60年代后期那段时间都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清楚的，无论即只要那个研究机构是真的用嚴謹少少方法來調查，問卷不要有引導性，有一個公平啲嘅抽樣嘅話咧，得出嘅結果咧，絕對不能意外咯。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首次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擔任委員會主席。委员会成立之后，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26日首次在宪报刊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一共有1496名参选人的提名有效，两个人的提名无效，分别是登记立法会界别当然选委的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连带他的立法会议员席位亦都即时被 DQ。另一方面，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即是8月24日回應記者提問，有關中國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指，民主黨如果全面禁止黨員參與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死路一條的說法。林鄭月娥表示，作為政黨或者政治組織，存在價值是議政、論政和參政。如果一個政黨存在並有大量黨員，但是不議政、論政、參政，他認為就要懷疑他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如果有政治組織聲稱日後不再參選香港的選舉，不再進入體制論政，林鄭月娥表示，那就是有些奇怪。記者問及鄭松泰被 DQ 和林鄭月娥指如果民主黨不參與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是有些奇怪的講法，兩者是不是互相矛盾？鍾建華回應表示，選舉制度的設計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但是總有一個既定的意圖，他認為經修改之後的香港選舉制度意圖很清楚，就是剝奪大部分香港人的選擇權，令到選舉完全因應當權者的意願和心態去選擇一些他願意接受的人選。現在當局既擔心沒有人願意參加這樣的選舉，又擔心沒有代表性等等，他認為整個選舉制度就是充滿矛盾，因此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其實你用一個行政權力去剝奪某些人的投票權，剝奪某些人的被選權，本身已經跟基本法、跟這個人權法、跟大家確認了根據聯合國各種公約所講的公民政治權利是很明顯有抵觸的了。現在無論你怎麼講說沒有抵觸，你會到就是你們那班人自己講的嘛。你可以想象那方主經的荒謬，一個應該被議會或者各種監察機制監察的人，他是有權決定誰有權去監察他， 咁呢個就是一個好荒謬嘅處境嚟噶嘛，係嘛？個制度本身就唔應該容許一種咁樣嘅權力，呢啲行政權力褻奪咗呢個即係監察權啊嘛。咁而家確實係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政府而家呢個做法就令到市民即係大家見到最近情況啦，移民率飆升啦，個人對信對選舉制度相當之唔信任啦，個參與率好低啦，一點一三人生爭一個位啦，選委會嚇、啊、立法會選舉到時有幾多人出嚟投票啦，都好成疑問啦嚇。咁、啊、你？呢個係一個制度造成嘅結果嚟嘅喎，你仲要即係一個嗰啲咩研究學會嘅人講嘅説話，你政府跟住佢個指揮棒嚟起舞嚇，跟住又話人呢個即係唔參加就唔覺奇怪咁樣，所以我覺得你政府有權去令到某啲人冇得選，呢個先係奇怪。
前香港政策透视主席龚卫三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可能会用一些福利措施，例如即将在10月公布的特首施政报告可能会派糖以平定社会气氛。他又认为郑松泰被 DQ 只是迟早的事。
郑松泰被人 DQ 呢，即是我的接触，即是我的即身邊的接觸咧，就係、是、都係睇遲早嘅事嚟嘅，即係都好接受啊。其實調翻轉嚟講，原來好可笑或者好可惜，就係喺今日咧經歷過朱凱迪被 DQ 啦，一陣民選區議員被 DQ 咧，阿鄭松泰當時都冇集體辭職之後咧，即似乎大家都已經好接受咗，其實佢哋只不過係龍女雞作反咁嘅狀態啦，咁樣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维加日报》日前报道，美国海关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嘅太阳能电池板。呢啲公司据称从新疆强迫劳动当中采购嘅产品。而同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就联名请愿，要求彻查中国公司以转移生产地嘅方式非法规避关税。美中之间嘅最新太阳能之争正在逐步升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契希在洛杉矶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8月27号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拜登政府在6月下达禁令，禁止中国新疆合盛直业公司以及它的子公司生产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且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這些是華盛頓着手解決新疆持續存在的侵犯人權和強迫勞動問題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亦都是打擊美國所說的中國不公平經濟做法，並且推動美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的一部分。專家表示，中國用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並且通過政府大規模補貼打擊美國太陽能供應鏈，將引發美國未來能源安全的隱患。同時在8月16日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向聯邦政府提交請願書，反對中國太陽能公司非法規避美國關稅。這個名為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反中國規避的組織，簡稱 ASMACC， 通過華盛頓 Willey 律師事務所向美國商務部提交請願書，要求調查來自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的非法規避對華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的太陽能電池和組件。南加州大學古爾德法學院國際法律與經貿研究中心副主任董芳菲向美國之音解釋，規避是指外國公司通過在第三國製造或者完成組裝來到規避對其產品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這個案當中，美國太陽能製造商抱怨中國通過在東南亞的這些國家製造太陽能電池板，規避了美國對他徵收的關稅。該反傾銷和反補貼稅至少能夠追溯到2018年1月時任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模板徵收高額的關稅，今後四年分別徵收 30%、 25%、 20% 和 15% 的關稅，關稅將會在2022年2月到期。當時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解釋，對中國徵收關稅是因為中國太陽能產業利用國家激勵措施、補貼和關稅來到主導全球供應鏈，從而使到中國在全球太陽能電池生產之中的份額從2005年的 7% 飆升至2012年的 61%， 而在這個期間美國太陽能製造業幾乎消失。 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在請願書之中指出，中國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開設工廠，將太陽能製造轉移，為規避美國的上述關稅創造了一條明顯的途徑。美國製造商要求將關稅擴大到中國公司在東南亞工廠生產的產品。根據彭博社的數據，美國在2020年進口的太陽能組件絕大多數正是來自這三個國家，馬來西亞的24.6亿美元、越南的23亿、泰國13亿，而其他國家進口總和僅是佔13.6亿。華盛頓智富史丁生中心研究分析師、東南亞能源、水和可持續發展項目副主任考特尼韋瑟比認為，美國的關稅無疑是中國企業決定將生產遷出中國的因素之一，但他並不認為這些完全是中國公司為了規避美國關稅的伎倆。太陽能光伏製造從中國轉移到勞動力成本具有競爭力的其他國家，是近年來的一系列其他行業亦發生的廣泛轉變的一部分。至於商務部如何裁定中國公司是否存在非法規避關稅，董方菲說要看這三個決定的因素，就是東南亞子公司和中國母公司的關係，東南亞三國的製造是否採用將被徵稅的中國生產的零部件的組裝，以及是否在度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令之後第三國的出口增加，而來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減少。董方菲又說，一旦調查確認存在規避行為，美國貿易法將會授權對來自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徵收和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相同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史丁生中心的韋瑟比對美國之音說，對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三大美國太陽能設備供應商徵收關稅，將會對美國國內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美國目前大部分進口太陽能設備來自這三個國家，額外關稅導致美國未來能源安裝成本上升，將必然影響達成國內可再生能源目標的成本和速度。白宮在今年4月宣布了美國的綠色目標，表示將會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淨污染水平從2005年的水平減少 50% 至 52%。而白宮在8月17日發布備忘錄，表示到了2035年將太陽能發電量從目前的 3% 提高到 40% 以上。對東南亞這三個主要太陽能組件進口國加徵關稅，無疑將會打擊拜登的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美國貿易組織太陽能工業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比蓋爾霍柏在一份聲明之中表示，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反對中國規避的請願書可能會對美國太陽能市場造成嚴重的干擾。據彭博社的報導，市場分析機構 High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師本傑明·索利茲伯里最近在一份研究報告之中寫著，這種國內太陽能行業各種派系的持續分裂將會使到拜登政府更難找到合適的解決的方案。而在今年6月，拜登總統針對新疆涉嫌強迫勞動的人權問題，對中國太陽能公司合成極業有限公司實施進口禁令，已經對美國清潔能源的目標產生了影響。據彭博社的報導，拜登對這家原材料公司的禁令導致多家太陽能公司的進口組件在美國港口被扣留，多家美國開發商已經在爭先恐後地證明他們進貨不含合成公司的材料，其中包括很多在拜登禁令之前幾個月下的訂單。據報導，太陽能工業協會總裁霍柏表示，海關的這次扣押對該行業產生了寒蟬效應，很多公司表示在禁令的執行更明確之前不願意簽署未來的訂購合同，這些將會延緩清潔能源的發展。貿易之外的國際政治因素亦都事關這個綠色目標能否達成。韋瑟比說，美中在氣候變化上面的合作對於實施碳排放目標至關重要，將關稅擴大到中國太陽能電池板之外，可能會使到雙邊關係惡化，增加關稅或者可能影響綠色目標的進度，而不加關稅就可能引發美國的能源安全的隱患。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扎克库珀对美国之音话，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太阳能产业是受知识产权盗窃损害最严重的产业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成员侵入美国太阳能公司的网络，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国的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利用这些摄取的知识产权再将美国公司挤出市场。早在2014年，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五名中国军事黑客对美国公司和劳工组织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以谋取商业利益。主要受害者之一就是美国太阳能公司 SolarWorld。 起诉书说，被告密谋侵入美国实体，从这些实体摄取对中国竞争对手有用的信息，包括有利的商业机密。库珀说，美国国会之中有很多人希望禁止参与盗窃知识产权的公司再将这些产品买回美国，其中包括很多中国的太阳能生产商。库珀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司为了规避关税而在第三国制造产品，将会引起监管机构和立法者的注意，尤其是当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基于或者受益于被盗的知识产权。除了知识产权的隐患，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该行业的巨额补贴造成不公平竞争，将会严重打击美国的太阳能公司，这些将会损害美国自身的能源安全。美国曾经引领世界太阳能产业，根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2008年太阳能科技市场报告预测，到了2015年世界太阳能最高发电量将会达到13吉瓦，其中美国占 51%， 西班牙占 33%。 2008年美国的多晶直产量，就是光伏板重要的原料，占世界总量的 43%， 德国占 22%， 中国仅是占 6%。 但是2000年起，中国太阳能光伏制造业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全球的格局，美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今年6月能源部的太阳能工业报告表明，中国的太阳能累计安装量达到253吉瓦，远超美国的93吉瓦。华盛顿繁荣美国联盟今年3月发布美中太阳能行业的报告，根据该组织的官网，它主要工作是研究和倡导对美国各产业有利的战略贸易方针。报告指出，北京正是寻求该行业的全球主导的地位，中国政府每年补贴数十亿美元的支持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全球扩张。报告又指出，中国已经几乎垄断了太阳能上游供应链的几个重要的环节，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能源独立和美国在太阳能领域的科技领先地位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这种垄断还将会威胁以多晶直为原料的半导体的行业。近日代表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交请愿书的 Wiley 律师亦都在声明之中指出，必须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确保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应该扩大到规避实体，否则美国的行业很有可能屈服于垄断控制，美国的能源安全将会面临风险，拜登政府通过清洁能源制造重建更好的目标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史丁生中心的韦瑟比就认为，鉴于全球其他地方太阳能装置的迅速增加，因为关税而在美国失去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将会转向瞄准没有类似关税的其他的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由于电力需求增加和太阳能发电成本相对稳定，这些国家正是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如此一来最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落在美国国内的市场，因为公司的原材料将销售重心转移到其他不断增长的市场。韦瑟比仲强调，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急需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公司在当地设厂将会带来这些市场的本地采购的优势，这些也正是繁荣美国联盟的主要担忧之一。他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夫·费里在接受福布斯网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取得主导地位，这些将会给了他们带来巨大的优势，赢得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忠诚。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控制能源供应是至关重要的武器和优势。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里面，在能源生产方面排名第一，比在股票市场或者篮球运动鞋方面排名第一要重要得多。繁荣美国联盟在报告之中作出结论，美国需要长期的政策确保端到端的太阳能供应链都在美国，除了关税之外还需要使用激励的措施，税收抵免、政府采购政策等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以实现美国太阳能技术和制造的弹性和自给自足。以上是美国之音奇希的报道。
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很多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项目最近就被越来越多地讨论。阿富汗和这些周边国家合作项目的背后亦突显出阿富汗在中亚和南亚的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第二，有分析认为阿富汗政局仍然是决定这些项目能不能够继续实施的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巴基斯坦外长傅雷西上个星期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和伊朗。巴基斯坦被认为是对阿富汗政局拥有关键影响的邻国。傅雷西8月26号会晤土库曼总统的时候，双方讨论并且表达了对从土库曼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最后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支持。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的天然气管道计划，每年输送330亿立方米的土库曼天然气，在没多久之前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的前夕，塔利班领导人与土库曼政府高官举行会晤，亦都讨论了这条天然气管道，塔利班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最近一直跃跃欲试企图对阿富汗政局施加影响的俄罗斯，更加在一个多月前就表态支持这个项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所举行的有关中亚和南亚议题的国际会议上面说，俄罗斯有意参与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他说中亚和南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拥有很好的前景。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天然气的开采国，土库曼过去依靠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网络经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但是在多年前通向中国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后，土库曼天然气现在几乎全部卖给中国。俄罗斯能源界和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支持并且试图参与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在经济上能够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所铺设的管道和其他相应的设备技术等等都会由俄罗斯提供。此外，除了土库曼天然气之外，俄罗斯自己开采的天然气未来都可以通过这条管道经阿富汗出口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政治上，俄罗斯通过之前这个项目能够帮助土库曼斯坦减少在天然气出口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提高俄罗斯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地位，更能够对阿富汗和印巴关系发挥更大的影响。阿富汗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为这个国家带来可观的过境收入红利。俄罗斯能源界目前所关注的其他的能源项目有些涉及中国，包括从伊朗经阿富汗到中国的油气管道项目。这条管道计划从伊朗开始，经阿富汗主要城市克拉特和阿富汗北部，然后从雅罕走廊进入新疆。这个项目不单止可以让中国和伊朗更加接近，同时都能够使这两个国家对阿富汗施加更多的影响。经阿富汗和伊朗和中国连接起来还有公路交通项目，但所有这些项目实施的前提条件是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外界目前普遍都不看好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未来能够顺利铺设完工。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萨塔洛夫斯基在自己所主持的一个广播节目当中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管道项目在26年前的90年代中期，但到现在仍然看不到这条管道的前景。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如果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在阿富汗投资和实施项目是几乎是空谈。他说如果阿富汗局势稳定，中国在阿富汗的一些项目可能早就已经实施，这个包括中国在那里的铜矿的项目，中国一直没办法开采。 中國在當地仲有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仲有從伊朗到中國的油氣管道項目等等，目前都無法實施。庫爾托夫說，只有阿富汗局勢的焦點從戰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這些項目才能夠實施，但是告別戰爭投入經濟建設，目前來說仲是非常之遙遠。另外，俄羅斯駐阿富汗大使日爾洛夫8月25日在 YouTube 頻道上對一位俄羅斯著名官方的媒體記者說，俄羅斯可以與阿富汗合作，共同開發那裡的礦產的資源。他說，塔利班同樣感興趣與中亞國家合作，實施一些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阿富汗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銅礦、鐵礦，特別是目前被各方廣泛關注可用於製造電池的鋰礦等等。俄羅斯媒體報導說，阿富汗的鋰礦最早由蘇聯專家發現，蘇聯早在60年代就繪製了阿富汗礦產資源分佈圖，雖然前蘇聯和俄羅斯等很多國家早就打阿富汗礦產資源的主意，但是阿富汗除了留下了帝國墳場這個稱號之外，這些資源一直埋在地下，到現在沒辦法被開發。阿富汗缺乏基礎設施是這些資源沒辦法得到開發的另外一個原因，因為如果建設基礎設施將開發出來的資源運出去，那就將會大大提高阿富汗礦產和油氣資源的開發的成本，因此讓很多投資者望而卻步。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8月27日說，烏茲別克邊境城市鐵爾米茲到阿富汗的鐵路交通的運輸已是臨時恢復。烏茲別克斯坦通過鐵路正向阿富汗運送食品等民生必需品，幫助當地的民眾。從鐵爾米茲到阿富汗主要城市馬扎里沙里夫郊外的幾十公里長的鐵路幾年前建成通車，這亦是阿富汗境內唯一的一條鐵路。烏茲別克斯坦計劃將這條鐵路延伸到首都喀布爾，最後抵達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白沙瓦。烏茲別克斯坦在今年年初與巴基斯坦簽署了有關鐵路建設的相關的協議。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將這條鐵路稱為世紀項目，這個更加是烏茲別克斯坦有史以來所參與的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烏茲別克斯坦還計劃建設從烏茲別克到阿富汗的輸電線的路網。烏茲別克同時加緊推動與阿富汗的邊境貿易。在邊境重鎮鐵爾米茲市，在阿富汗局勢未有變化之前，烏茲別克已經開始建設包括物流、倉儲等設施在內的大型的邊貿的服務中心。涉及中亞地區與阿富汗的另外一個項目是興建從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經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高壓輸電線路，將這兩個中亞國家的多餘電能經過阿富汗出口到巴基斯坦，以便解決巴基斯坦電力緊缺的問題。這個項目在2010年被提出，到2016年的時候，這四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了輸電線路網的動工的儀式。除了阿富汗局勢影響線路施工之外，中國近年來加緊了與巴基斯坦的合作，包括經濟走廊建設和中國參與興建巴基斯坦新的水電站機組，這些因素都使到這個輸電線路項目的未來前景變得非常之不明朗。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著名影星趙明突然間被全面封殺，他主演的多部影視作品已經被去除署名，他參與的綜藝節目、電視劇、電影又紛紛下架。他那個自媒體平台趙微超話亦被封禁。中國海內外媒體在探究封殺趙明的原因的時候，紛紛翻出了他曾經被指微日的歷史、他的金融違規以及和馬雲的螞蟻金融集團之間的關係。究竟趙薇突然間被封殺的真正背後原因究竟是微日、馬雲、劫財，還是說整頓娛樂圈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當局對另一位著名當紅影星鄭爽近3億人民幣的巨額罰款，亦都令人產生共同富裕之劫富濟貧的聯想。而同時，中國網信辦整頓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服務及中共官媒抨擊亮炮、糾正審美標準，又令人懷疑封殺趙薇和降低明星效應、強化官方話語權有關。當局封殺趙薇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呢？法律未判官先判的社死根據何種依法治國的條文呢？ 劣迹艺人是否最容易成为共同富裕的牺牲品呢？中国独立学者、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封杀赵薇很有可能是中国网信办下达的命令，但是当局全面封杀这位影星，有可能是一场全面大规模运动的序幕。
我们当然无法证实到底是谁下的令，但是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推测的，这应该是大致是网信办直接下的令，只有他才现在才有权利，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封杀一个人的所有作品。
他们当然没办法证实到底是边个下的命令，但是从过去他们所知道的，他们能够推测的应该是大致是网信办直接下的令，只有他目前才有权力，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封杀一个人的所有的作品。当然目前主要是在互联网平台的影视作品，他相信是网信办至少是直接通过某种通知的方式，能够在一夜之间下架赵薇或者相关任何艺人的所有的作品。这些是公众心目中想象的当年的电影审查局，譬如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局，或者是当年的中宣部所具有的一种权力，他们能够直接向新闻出版处或者所有出版社、所有传统官方媒体包括电视台、报纸下命令封杀一个人。目前大家看权力重心实际上是网信办，至于是为什么呢？他们一会儿或者会谈到应该不是网信办自己做的决定，应该是背后有更高层的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可能是最高层的核心的，甚至不排除是国安委直接动作的一个决定，应该是一个大型的一系列的某种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三方面结合的大运动的其中的一个小的序幕。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表示，赵薇一夜之间在中国社死，这些是在习近平治下中国进一步沦为高度极权化国家的一种非常恐怖的现象。
因为他有侵权的问题，有民事上的问题，刑事上你要剥夺一个人格权其实都是相当的困难，都是在我看起来这个。
胡平说，所谓社死就是社会性死亡，其实不单是民事权利被剥夺丧生话语权，而是你从社会之中被消失，具体说就是从媒体之中消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我思故我在，后来有人将它改成为我想媒体所以我就存在。目前你在社会上存不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能不能够上媒体。目前媒体除了传统的媒体广播、电视、报刊，主要就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如果将你从这些媒体通通地踢了出来，大众就没办法感知你的存在，那你就在社会性死亡了，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了。好像赵薇一个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明星，在影视娱乐界、商界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亦都有大量的粉丝，结果一夜之间就好像奥威尔1984那本书里面写的，就是叫做化为乌有，整个都没了。这些是非常恐怖的，法律并没有判官先判的做法，一般依法治国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就连一般的专制威权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相当极权的国家才有可能做这种事，因为其他的国家媒体不姓党，媒体都是民间办的，而且是多元化互相竞争，所以各种声音都有表达存在的机会，所以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赵薇遭重手整治的背景之一，是最近中国国家网信办发起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及网信办发布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的通知，前者是降低明星效应，强化国家在互联网上面的话语权，而后者的目的就是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积极传播正能量。独立学者吴强认为，中国当局下重手清洗整个文艺界和明年的中共二十大有关，不单是要为一种新的文艺模式作准备，亦都是要对中国的文化资本进行一种清洗，可能还涉及权力的斗争。
这个清洗我相信是为新的 比如说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这种模式，未来二十大之后所确立的新的文艺模式在做准备。
吴强话：呢种清洗，我相信系为二十大之后嘅确立嘅延安文艺座谈会模式喺度做准备。但佢个人认为，确实仲远不止于此，实际上系对过去二十年中国文化资本，譬如好似阿里对荷里活咁样进军。咁樣建立起嚟嘅中美之間嘅一種文化同資本上嘅聯繫上面嘅不信任。以上係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喺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嘅廣播頻率
係短波7480千赫，
41米。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